感谢主，我们上星期开始那个单一主读，我们先回对象。但以理书啊，神给我们这个怎么讲？那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去亲近神。我们知道上次啊，为什么发生在那个犹大国有这种事情发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没开始之前，以赛亚就预言了，耶利米先知也预言了。他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在这个上一次刘牧师有提出来，是那个以赛亚书39:5-8，他们会被掳，然后当中被带去的有就是皇宫里的孩子，还有圣殿里的器皿会被带去。那这是但以理是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在主前605年，他是第一次被掳。尼布甲尼撒王来掳了三次，可是但以理是第一次。然后那个耶利米书在历代之下36:14-21，他也有预言。然后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最后到耶利米40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有来对他说话，就照着耶利米的预言，他放了耶利米在本国，他没有去。他说这些地方随你吧，你要去也可以，你不去你就留在这里。那耶利米就留在犹大国，没有去。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知道借着这些先知，他还应验这种事，是神。我们知道那个但以理书一开始的时候是惩罚这些器皿，这些王室，这些人被他们抓，被抓带到巴比伦的，是神把这些人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然后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们也相信预言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说是强者压制这个弱者吗？我们想一想，是神在掌权，把他的百姓交在这个最残忍、最强盛国家的一个王。可以听到吗？
我在旁边跟着我了。
哎，那好了，你要分享大家对不对？把你分享大家话，你把分享给两位啊，你比较多。
忘记了那个。
有问题不
过，
谢谢。
哎，可以。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掌权，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知道自从但以理他们到巴比伦，我们知道那个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叫做外邦人的时期，因为圣殿被践踏。那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时期，那要等到大灾难之后，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第二次，这个外邦人的时期才会结束。那我们要看但以理这本书是神在教导我们做什么，那但以理的模式就是神要教导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政权是在不信主的人 就是外邦人。你看尼布甲尼撒尼撒王就是不相信神的人，就是这些不是神百姓在掌权的。可是我们看到那个谁啊，但以理就是他的总长，他参政，他们需要能够来帮助国王还有一些国家怎么决定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美国他这些总统起来的时候，他旁边都有参谋，好几个经济的参谋、教育的参谋，还有在种种事情的参谋，他们很多人都是犹太人。我想神就是给这个模式，让他们知道犹太人在这个参谋的当中，他们有特别的智慧，然后想说在这过程中这犹太人不会被灭族。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一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被挑选的，要有聪明啊，然后又俊美健康没有瑕疵，然后又留在宫中，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已经设定了，因为他们掳来的这些犹太人蛮多的，他掳了三次，所以这个当中他必须要挑选些政府人员能够拉拢人心，所以他们就有这些预备。然后被挑选的这些人必须要被受训练，在教育上学习语文，然后通达这个心脏啊、学术啊，在这个超自然界里边的灵界领域里边，因为他们这些国家他们都有用这个灵界上的什么一些超自然的看见来引导他们。在美国也是一样，很多牧师都被邀请进去参与这些国政啊、祷告啊，那有相信的领导者就觉得比较稳啊。那我们看那是哪一位有先知预言的牧师，还是只是宣教师？我们知道那个过去的 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也是被那个谁雷根总统所邀请进去，他是做宣教的。那我们知道英国女王也跟这个 Gilpelli 他们的关系都不错，因为神就在那个时代使用他做宣教，在整个世界上很被重用的。当然他不是那个什么，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基督徒，没关系，反正我们是在这个政治上影响力有份。那我们要看神怎么在但以理，但以理他是怎么使用，然后我们再从这个但以理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 上次的第一章他们预备的怎么是去把教育，他们的教育，他们所想的方式在学术上、心脏、占星上，然后灵性上，还有你要懂得很多科目，就是科学啊、伦理啊、语言啊，然后在这个规则当中，而且训练三年，这些他们是被强迫去上课的，你没有选择的余地。然后再来，他就你要来巴比伦啊，我们以后你只要是上完课、考试考过了，被选上，你会被派到哪一个办公室去上班，哪一个皇宫、哪一个宫殿。可是国王特别，你知道，他把那个最好的人留在他旁边，他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当然他们是最好的嘛，所以这些尼布甲尼撒王就会得到最精确的建议，还有什么 怎么来掌权啊，怎么去对面对这些行政的事情。所以斯尼布贾尼撒王他自己亲自考试的，亲自挑选谁能够留在他身边的。我们知道丹伊里还有那个他三个朋友，感谢赞美主，他们都有机会又在一起同工。可是我们知道他们是被掳的，那这些年轻人他怎么去面对他们的生活，他怎么去度过，他们也蛮孤单的。你看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家属，离开他们的国家，我想他们的家属有的是被杀了，他们可以依靠谁？而且尼布甲尼撒王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教太监嘛，应该是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更没有情欲上的需要，因为他这个身份是非常特别，就是一生就是参政于皇宫，被国王使用，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庭，他能够专心来从政。这我们想一下，就是他们有后代了。啊，丹以理他们就是，我们知道丹以理他们这个三个朋友的名字都跟他们的信仰有关，就是属神的百姓才有这个名字。丹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属神的家庭，而且他们是丹以理是住在王宫里。然后这个太监长给他们起的名字是伯提莎莎、撒德拉、米萨、亚波尼哥，这个现在变成跟那个巴比伦国的偶像神像的名字有关，所以他就要剥夺你，他把你的最基本的你的叫做什么，你的身份把你拔掉，你不再是那一个，因为你是被我们掳来的，你是难民，你没有身份了，你要我们重新给你个身份，给你个新的名字，然后要叫你跟我们的神有关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们吃饭，吃我们的饭，因为你来入境水属吧，所以我们的文化。然后再来吧，就是你没有后裔的，你就是太监。那碰到这个问题要怎么办？我们就要去面对。我们可以去想，思想上，我们来到这地上，神预备了什么给我们？然后他们被带走，神为他们预备的是什么？我们想说，这些孩子，他们的名字都是与耶和华有关的孩子，应该是生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属当中。然后我们看看他们这个，他们被掳的原因是有三个，就是耶利米书22:1-9，历代之下36:14-21，我们上次有读过，他们就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就是拜偶像，玷污了圣殿，然后地没有享安息年70，所以神要把他们惩罚了，带到巴比伦国70年。还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照顾贫穷的人，这些寡妇他们都忽略了，神让他们有这个善行，坐在这个邻舍爱人如己。其实这犹太人他们本身是一个家族的，我们知道他们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这些都是那个雅各的后裔，12个支派的。其实住在他们这当地归回的人都是他们的兄弟姊妹，这些穷人就是他们家里的人，你怎么没有去照顾你自己的家里的人？神就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我们想，我们这整个世界都是神所 所创造的，就是怎么讲，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因为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作以色列，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跟这些神有愿意来讲到我们看到但以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也息息相关，所以我们附近我们面对这些穷人，我们是有意义去帮忙他们的，这是神给他们一个惩罚，你们就是没有去做这件事，我惩罚你有三个原因，拜偶像，你没有想安息，然后你没有照顾穷人，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说我们现在照顾穷人是教会应该有的责任，而且我们必须要发出这怜悯的心，我们要与神同工，现在我们看哪一个国家都是外邦人在掌权，就这些都是不相信神的人，我们现在还是活在但以理一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就是外邦人掌权的时代，只要等到大患难之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结束。好啊，我们就看那个但以理他们要去接受这些环境，他们是被放在这里的，而且是神让他们到那，然后但以理他们也知道他们所犯的是什么罪，拜偶像，神说你要拜偶像，我带你到一个最多偶像的地方，就是巴比伦，这巴比伦就是那个巴别塔一开始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回到这里的。所以这些孩子，我们要但以理，我想被抓去的不只是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可是就是他们这四个人已经决定他们不因为吃东西吃王的膳来玷污他们自己，他们有这个决定，他们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不敢违反神，不能说神在惩罚我们的祖先，我们就还是重复倒彻在这个罪上有份，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们已经看出这是惩罚，因为就是违背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就决定不敢去违背神的诫命，不敢去玷污，为了善，为了吃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自己在心里决定，我想心里的决定就已经是得胜了，因为你敬畏神，神都在找敬畏他的人来使用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也是在对我们说话，但以理他们的选择将成为是我们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们的掌权者他们是不相信神的，这是外邦人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有敬畏神的心，而且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决定不玷污不冒犯神，是归向神守神诫命的，因为这个犹太人的饮食生活非常严谨的，所以他们就愿意决定不敢去冒犯神，这是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们这个第一步已经在心里就已经得胜了，所以神就会介入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就跟那个太监长讲，就很诚实的跟他讲，你不害怕，可是他们知道我们一生中我们要看到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有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能够得到多少权力，而且特别是对这个有权柄的人说话，你应该去敬重这个权柄，神把谁搬在你上面，你的老板，你的父母亲，你的兄长，这些人都有权柄在你身上的，那你对他说话要有一个敬重的 近东的交通，这个叫做你知道权柄，因为我们知道白夫长不是来见耶稣吗？说他有一个病人，然后耶稣说好啊，我都到你家去啊。他说不用，我是有权柄的，你就到吩咐一下。那主耶稣也赞赏他懂得权柄，所以我们要认识权柄，然后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允许来做我们合神心意的事。所以他们已经心里决定，神就会为他们的开路，给他们有聪明智慧怎么去对话。而且他们所提出来的，他们只要喝水，不要去冒犯这些既有像的东西。我想但以理现在还是在对我们说话，但以理他没有办法再去自己去找这些东西。他那个环境就是说可吃到的东西就是 kosher， 就是没有去祭拜过这个偶像的，所以他们能够找到蔬菜水果还有这些水他们就够了，非常简单，这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敬畏神，不是因为吃啊，因为神使我们活着不靠着单单不靠食物，靠着神口中所出的有权柄对我们的保守，神的话能够保守我，不是食物可以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太监长也就是真的看到他们，因为太监长也希望他们长得美美俊俊的胖胖的，这是大家一起关心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说话呀。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在这个太监长面前蒙恩，这是神为他们开的路。你知道神是很照顾我们的，他时时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母亲都不在我们身边，那神都看到了，神特别为他们预备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他们也很认真，他们在这权柄之下，他不敢说他变成太监或是怎样，神长已经被剥夺了，可是他敬畏神的心永远不改变。然后他们也去没有去埋怨神，他们就是能够知道环境是如何了，然后继续的成长，他们有信心，都在靠着神，神就给他们有正确的想法。所以他们经过这些没有吃肉的十天内，竟然还长得胖胖的，必须要有神迹奇事啊，神介入，神愿意用这种方式介入。我们在这个就是看到你跟随神的时候，你全部都撇下了吧，都已经被剥掉了，你还有什么？你父母也没有在旁边，而且你的生活是被限制，而且你是被放在一个读书的地方。他可以怨恨说他长得太俊美吗？而且他又太聪明吗？没有啊，就是他的生命，他就决定跟随。可是他心中有信仰，他知道以色列的神能够行神迹奇事的，带他们离开埃及的，在旷野吃玛纳的，这个信仰在他们心中如此的真实，而且神给他们这些带到这个君王的面前，要在那里参政，要彰显神的全能，神超过万夫一切的神。神已经不再对他先知说话了，神要成为 敬畏他的人都有机会去遇见他。弟兄姊妹，你敬畏神吗？神已经不再是在那个什么圣殿，圣宝座已经都没了，都被外邦人践踏了，那王宫都被烧毁了。那神愿意在这个外邦人的时期能够单单成为你的神。就但以理，因为他自己的决定，神能够介入一个人的生活，因为他决定敬畏神，神就让他的名伟大。神叫你的名伟大，这个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你有这个信心，神让但以理的名也伟大。那我们想说，我们可以参政吗？我们可以参政，我这里很自由，只要神再把我们叫起来，我们都可以去跟随这个道路。我们还是等候神，神啊，你要把我摆在哪里，我都愿意。感谢赞美主，这是给神在这个但以理身上所要做的。然后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去妥协。可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看那个但以理要去上这个邪术的课，那我们去上这些课的时候，我们去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可是我们是不去参与的。你看，我们假如是在这个大学，美国很自由的大学里边，他怎么进化论一开始就否定神的存在，然后再讲一些那些都是什么堕胎的事情。你要讲去上这些医学课啊，还有很多思想，他们就一直开始扭曲，用人的方式啊。我想这个都是黑暗权势里边设局，去收买这些学校啊，这些教育家，从心里开始讲啊，他们也不走神学。我们知道这些美国的。一开始那个什么哈佛大学，一开始他们都是讲圣经，他们都是教导圣经而已。很多很多这些大学现在都这些课都已经是扭曲了，很可惜。可是我们是生在这时期，我们就是还是去面对啊，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继续用黑暗我们祷告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然后在这个环境怎么去 interact， 就是怎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去交往，然后我们还是站立在神的标准里边，站在神国度的观点，怎么跟他们来生活。神要让我们继续的站在他这边，然后神是惩罚犹大国70年，然后他们再怎么去违反也没办法了，因为这是神已经把它定位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在生活起来，也是靠着神的带领供应保守。因为我们敬畏神，神就与我们在一起。感谢赞美主，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完全被掳，让他们的金钱他们的王上都不能玷污我们，还有教育，还有思想上的，我们还是站在神这边。我们是在地上成就神的旨意，让我们兴起愿意与神同工的时候，像但以理依靠神，不违反神。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神让他发光，那我们就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就是站在每一个我们神给我们预定的角落的位置发光，跟教会有关系的违反神的教会都要站出来。然后他们在这里教育上他们也是很高峰的，尼布甲尼撒王来 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尼布甲尼撒王大概是考了十个题目吧，但伊里还有他三个朋友都可以回答的非常完全，那其他的可能就 能回答一个问题而已，所以他说十倍。现在每组这都是神给敬畏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他们就是有神的国，有神的义，神都加给他们，聪明智慧都给了。是赞美主，神给的就是不是世上的，是超过世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过日子，我们每件事情碰到的时候就来寻求神啊，不要那个乌克兰跟那个苏联在打仗，我们什么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站在神这边，那件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些难民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有义务去帮助他们的。那我们心不化，不要慌张，因为神还在，神的宝座还在我们的心里是永不动摇的。我们不让这个世界的经济战争啊，什么凶险啊，什么害怕都把他赶出去，神在我们心中，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跟随他的，我们是在他们得胜的，在神得上得胜的这一边。 OK， 我们当中有什么有什么亮光要分享的？这但以理书第一章，你有什么特别的看见吗？哦，我是开两个队，因为对不起啊，有这个回音啊，因为那个文件是开另外一个上去的，对不起。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不然我们就要到第二章去了。还是有谁要讲一点你有什么看见我没说出来的？请分享吧，一个人三分钟。我们这个是讨论式的，不是那个神学院的那个讲课式的。
OK， 那我分享一下。李牧师，可不可以？
请分享。谢谢。
那个但尼里和那几个朋友都非常敬畏神，所以这里说，但你说第一章的，尤其是在第八节左右，神使但尼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所以他们能够在那么的那样的环境，吃的只有水跟那个饲鼠，还身体很好，是因着神的缘故，因为他们敬畏神。 所以这也是你自己带过的，但我是觉得就这一节是因为他们很敬畏神，这样。
感谢主，敬畏神的人，神为他们预备是眼睛未看过，耳朵未听过，心里也未想过。神看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宝贵，我们能够敬畏他，尊他为大，所以神就可以使用我们这种敬畏的心。因为但以理将是提出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在这些君王面前，所以神就可以使用他。感谢主，这是得胜的秘诀。神给他们有敬畏的心，然后他们还有敬重权柄的心，他们知道怎么跟有权柄的人说话，所以跟有权柄的人说话，你敬重他们，他们就得到尊荣。很多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这些很吸引人的。你要是没有被尊重，你敢去吗？有时候神给我们摆在那些地方都是有逼迫的，可是神有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去要是要得到这人心回向神。然后他但以理他们也不害怕，他们能够敬重这个权柄，所以神就高举他们，他们自将也是得胜这些权柄，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敬重他们。而且他们尼布甲尼撒王到后来也敬重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外邦人的时期，我们怎么去过生活，去拿到这种权柄，能够去参谋在政治、教育、经济还有媒体很多公务有权有势的，希望我们能够去那边当政，至少我们可以为这些每件事情都拿出来祷告。神为犹太人预备的，犹太人都站在经济、金融上、媒体，他们都非常有钱，他们知道这些都最赚钱的生意。然后我们至少我们能够与神同行吧，就是在灵界上常常祷告神使用我们。我们就是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继续使用我们，把教会保守好，对家里的人传福音，大家都是站得刚强壮胆，我们就不会让这个世界战争啊、逼迫啊，就会觉得害怕。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里边，因为我是信靠他的，他就保守我。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不法的人，他因为他们不信神嘛，他们在当权有权有势，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权力让他们抓在手？我们也可以起来呀，对吧？我们知道另外一边的华人这个政权，我们还是要去祷告的。我们要祷告神要翻转这些不信他的、反对他的，将要跪拜他的面前，俯伏敬拜，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为我们在上掌权的还不信神的，我们要加把火，多多的祷告。就是这我们最有得力与神同工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哦，还有谁要分享的？你假设有什么看见跟我们不一样的啊，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是查经班嘛，每个人都有亮光的。我们一起看这个的时候，神圣灵感动我们，在我们心里应该有些话要对我们说。我没看见的，你有看见的分享一下吧。还是你有答案，有问题要挑战我们每个人一下也可以啊。谁要做一个问题？
林牧师，我说一下吧。我上个星期没有上你课， 一是第一次上，我也不知道你上的 CD 有没有讲到，但是我看了这个第一章，我的眼睛一亮，就是两个，就十二节哦，十二节他说，请你让我们吃蔬菜喝白开水，就这一节里面试试看。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神可能有跟那个大义理说，或者是他因着自己的信心，神没有跟他说，他因着他自己的信心，然后这么说。他也给那个就是说那个太监一个余地了。我觉得这个试试看，这个是让我们要学习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太绝对了，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好像神给我们要凭这个信心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二十节，他说他们的解答总比全国任何的这个占卜家或术士好十倍，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做光做眼的，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觉得那些很多人，那些不幸的人，为什么被那些占卜术还有那些术士，仇敌的魔鬼，这个仇敌他是也是那个魔鬼也是有能力的，好像被这些东西都吸引了哦，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好像没有发挥这样的功效。能够解答这个比那个占卜术还有那个硕士好十倍。这里面的他之所以这样子，就是看那个十七节。十七节这个因为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是这四个年轻的人能够精通文献和学问，然后赐给他一些恩赐。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也要追求的。我就看到这两点，我就特别的就有想法。好，我分享完了。
哦，谢谢叶姊妹。因为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就是因为被规定了嘛，你要去上课，那你的生命被剥夺，成为太监，你没有后裔了，那你要留在这个国家70年，神预定就是70年，因为他们没有遵守那个地没有休息嘛，所以70年他们就在这个环境要怎么去生。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说70年，那要怎么去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因为现在是掌权人都是不信神的嘛，那我们要在这里成长，都要努力要征战。其实这个是在地上才有的，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靠着主，这个就是信心可以成长。靠着主，他神还是会带领我们，只是日子不好过，我们常常就是要有这个预备，会有攻击，会有剥夺。我们表示我们的身体离开，我们身体留在这里，我们的灵到神的面前去，那里成长是比较慢，可是没有任何阻挡，没有这些攻击，没有这些逼迫。然后我们可能也不怎么可以去帮助人，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能够帮助人，给予爱心，然后成长，就是靠着神的话，有信心，与神同工，然后神兴起这个苦难的环境，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供应、神的带领，然后让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就是发扬光大。高举神，神就会使用我们在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孩子，不要看有些人有什么遭难，你就觉得他们是苦哈哈的。我们看到但以理就是好的无比，就是神为他设计的一个兴起发光，而且神使他的名为大，因为他决定，他的心里就已经决定，我们的心里一定要巩固好，这是最先决的最基本的条件。你不能认输啊，你不能退缩啊，你就是要站起来，我还是要敬畏神。这环境不管是如何，是神能为我预备的。哦，我们有时候身体我们的健康被剥夺，我们失去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就是抓得太紧了，所以神要拔掉我。当他拔掉的时候，他才可以进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有时候这些我们的帮助啊，成为我们的依赖。你要我爸爸，神把我爸爸带走的时候，我还去跟他讲了一顿。我很 爱我爸爸。我说我爸爸都常常为我祷告，我每天都是思念我爸爸。我就跟神说，那你来做我爸爸了，因为把我爸爸带走，神也愿意做我爸爸，他不要让我去依靠我爸爸，都是我能够认清楚的。所以每次我讲爸爸的时候，神给我极大的喜乐，因为他真的要做我爸爸。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牙医告诉我的，因为我的牙医有一次问我说，哎，那你爸爸怎样？然后我就开始一听到爸爸我就开始微笑。这个牙医年纪很大，他说，哎，奇怪，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提到你爸爸你就开始微笑，我从你心里笑出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我爱我爸爸很多次。感谢大家，神要做我爸爸，那我心里要更快乐了，对不对？他把我爸爸接走了，我一生最宝贵的就是神赏过给我一个爸爸，可是他要成为我最宝贵的爸爸，是吧？呀、yeah, ，想起来是神有奇妙的方式，因为他要代替这个位置，他要供应我，他要看顾我。感谢赞美主。这个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聪明智慧，他把我们摆到这任何环境所要接触的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像美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发挥很多，因为有时候像这种事情都可以去讲的啊，你的情况不要这么严谨，然后可以改善一下，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出路，而且不违反大家能够过得好的日子。然后让我们也不要去关门，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不参与或是怎样我们就关门了。像这个算命的有那个 John Paul Jackson 他已经过世了，他有发了很多预言。他曾经是到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邪术很多的地方，他去那边有人在算命，他就摆一个摊子，他就说他要为人家做主祷告免费的，而且这些灵界的高峰也在那里。他说他去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骂他，他说你不要来，因为他里边有些邪术就马上就杠上了，就会跑过来跟他杠上，就是会打架啊或是干嘛的啊。有些有先知预言的怎么讲这些异象异梦啊，这些恩膏啊，以后我们只要是有神的启示，我们也可以出去啊，就在那个街上我们可以帮人家发预言祷告，这是要有神的福招。好，然后这些我们看那个风水啊，我是有一次去那个什么 Sacramento， 我老公刚好在考试，然后我没事，因为我去陪考嘛，我就在那边那个 Sacramento 的那个考试的路上走来走去，然后看到有卖水果啊，可是有人真的是在那边算命，我就有看到了，然后想说这个是蛮污秽的摊子，可是想一想，像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啊，那但以理他就要去上这一课，那这属灵的高峰就是你的。我们有圣灵吗？他有邪灵吗？还是圣灵强啊？可是我们就是可以刚强壮胆的站起来，然后去也摆个摊子。那有些就是中破加神，他就是去这个巫术聚会的地方，大家都在彰显他的邪灵有多强啊，然后他就是彰显圣灵有多强。可是有这些小的那个摊子，他们就站不住了，因为那个邪灵那个小鬼就要跑了嘛，所以有人就是很凶的骂他，那邪灵彰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个，他也不怕啊，因为他身上有权柄。所以神角是启示我们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摆摊子啊，因为这是神为我预备的嘛。那你的灵跟我的灵看谁是最高峰嘛？那但以理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要彰显他的异梦， 他的梦的时候又要解释，要讲出来又要解释。那只有尼布甲尼撒王他知道，他也很懂邪术的啦，那他就知道但以理他心中的圣善的灵高过所有一切，他就要跪下苦苦敬拜人。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彰显，这些非常个人的，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将单一里的这些境遇、哦、当然我们的职分是不一样，可是神同在 的条件是一样的，他要使用我们，他要让我们欣喜，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就能发出极大的亮光，彰显我们敬畏神，我们神就在这其中，因为我们敬畏他，我们是不妥协这世界的。所以这属灵的高峰将会在尼布甲尼撒王借着但以理来写这个，让但以理，因为他敬重神，让他有这一本但以理书。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这一点，因为这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我们也在这其中啊。感谢赞美主。还有谁要分享的？哦，还是有谁要补充？是的，
牧师，我有问题哈。
你问。
对，想要问一下，但是我也不期待有怎么样的答案，但是因为你刚刚提出来有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在一个外邦的统治底下，然后这个俊美的少年他怎么样去为神赞助哈，这样子的这个环节。我觉得其实事实上是很就是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仿的榜样，但是对于这个政治的这一块哈，我就是一直有的疑惑，就是说但以理他跟他们这个是被掳去的这个奴隶那但是他不同于耶稣再来的那个时段。所以耶稣再来的那个时段呢，是耶稣不是说耶稣再来，耶稣出来传道的那个时段，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底下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外邦的民族来统治这些以色列人，然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哈。那时候也有一个叫奋锐党的，就是希望能够用暴力来，不是暴力，就是武力来解决这个政治上的问题，希望能够去推翻这个罗马政府之类的。那就是说相对于我们，但是耶稣其实来的时候并没有在这上面花任何的篇幅文章，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没有，他只是一直在传讲传道，他一直在传讲天国的那个。那如果对照于我们现在这个状态的话，我们现在呢是一个状态，是也是一样，好像是一个魔鬼撒旦执政的一个乱世一样，很多黑白的白的被他说成黑的，很多的法案被我对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不管堕胎变性之类的这种法案一个层出不穷，以后就引起了很多的人的想要在政治上面就是说站出来这样子。其实我们如果说哈，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哈，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称为爱国者哈、义工，然后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竞选的时候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代价，一直在不断的努力。那其实有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说假设哈，今天耶稣在的时候呢，他是喜悦我们怎么做？那如果说哈，相对于那个当时耶稣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甚至于他们的残暴、他们的这个不公平、不公义做任何的一个回应，没有哎。他只有在发展他的天国。那如果我们现在但是呢，如果现在相对于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像在加州，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的话，就等于是说很多我们的孩子们下一代在教育上面被搞乱七八糟，在很多的这种法案层出不穷，以至于很多的人愿意花这个时间跟代价。但是我只是在想说哈，教会其实并没有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这个整个教会并没有在这个时代发挥他的一个角色应有的那个角色。比如说该讲的话他们也没有讲，在这个乱这么混乱的一个这个一些环境当中，不管出什么法案，不管出什么事情，教会都是静默无声的。那这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神的百姓，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在这个比如说在选举上面，是在这个这些法案上面花很多很多的代价跟时间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角色了吗？还是我们应该学习但以理，我们就默默的，然后呢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发光，自然就会作业。我这个一直是我脑袋里面非常的 confused 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但以理的在政治上的位分是什么。他参政了，我们基督徒要参政的，还有任何选举，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的主修大部分是博士什么科学啊，医疗啊，教书啊，音乐啊，教育，是不是有没有参政？好像没有很多。我们知道这些参政谁做的很多，犹太人，那但以理也是犹太人，那我们基督徒是属灵的犹太人，我们应该起来参政的。我们就是看到现在他们这个违反太猖狂了，在教育界，在媒体上抹黑，以前没有这么猖狂。到那个什么克林顿、奥巴马，他们八年，而川普是要才做4年，他本来就是要扳倒，他要把美国变成什么去养这个什么难民的。你看欧洲，在那个谁啊，奥巴马那个时候，他们就赶快用那个伊斯兰的这些难民要进来，要吞吃所有的每个国家的国库。你看欧洲有几，那欧洲几个国家都让难民进去的时候去吞吃他们的国库，所以川普就赶快做那个墙啊，从墨西哥这里赶快围起来的。然后有人看到那个特朗普在做这个墙的时候，他们也赶快，英国就赶快设了，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再把这些回教徒这些难民再退回去。他们本来是要把美国的国库吞吃完了，然后把我们送到中国，中国有很多他们建筑物都空城了，是要让美国这些人移到那边去住的，结果没有得逞，特朗普把我们4年还留在这里。他们本来计划就是这样，然后不得逞，他用这个什么变种的那个什么 COVID-19 要吃掉国库的，把这些退休人生命都短了，全部都死了一大堆。然后 COVID 现在还没有完，这一开始就是在抹杀人口，这个都是他们在做的，他早就说好了他们要做这些事啊。所以就我们不要花时间在搞什么媒体乱窝是怎样，我们就赶快继续传福音，这是我们最基本可以做的。那我们要过好日子，要好好祷告，要去参政，像这些投票基督徒都要起来，基督徒一定要参政，不然他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谁在掌权的，都是神的百姓啊，你要照这个律法。你看我来美国几年了，三十九年了，现在都变种了，美国有什么好的？讲一下，还是我们没有好好做事啊？
这责任也不能推给别人，对不对？我们应该起来参政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对这个什么政府人员要有关心，他们代表我们要出来，我们投这一票给他，不然我们就自己出来了。我们没有那种使命感啊。我们就有讲过嘛，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像是但以理他们生出在王宫的，他们就是要去做王的。他那个什么那个王宫里边这些政府的事情，他们很熟的。而且你看那些王族啊，他们至少都有两三个语言，他们因为他们要需要搞外邦啊，你要去懂得很多语言啊。那女王啊，女王也会讲法文啊，对不对？那像那个凯蒂啊，那个叫做什么加拿大的那一些总理啊，有一次打电话来说，哎，彭淑华，他就开始用法文跟他讲话，他以为他说哦凯蒂啊，结果是有人去模仿他们的那个什么语气，还去骗了女王。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拿出来跟神讲，我们现在比较有点方向感。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我们看来现在怎么世界搞得这样啊，抹黑啊，美国怎么现在变成出卖的，为了金钱，为了赚钱啊，你要去出卖这个什么自由啊。而但以理也是有自由去选择的，这个自由你能够选上神啊，你中奖了，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你要去跟随这永生神啊，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又让你的名为大，那个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就在但以理身上有了，对不对？因为你高举神，神就高举你，与神站在旁边沾神的光。像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孩子，我们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不要迷失，这是很大的使命。像我假设知道我一来的时候就要做这个，我想我会去从政，我不会去选一个想要选读经算可以赚钱，神就阻挡我，根本让我一毛钱都赚不到。我还感谢神，我的糊里糊涂，怎么我的使命是怎么虚空的虚空啊？那神的心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感，我们还是可以跟神来祷告，神啊，但以理这些模仿的事情，主啊 ，redeem my time， 让我爱惜时光，我以前所错过的这些光阴，主啊，你再还给我。神都可以再做这些事，我应该去从事哪一个？你让我来到美国是要做什么？我都迷失了。跟神认罪悔改，我们这个但以理书应该拿起来，好好的祷告我们自己的方向，我们是应该站在哪里？在教会，然后在这社会与不幸的掌权者在这里剥夺的时候，我们要让教会能够继续的扩展。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看到我们在教会被欺负的这样，神啊，你要翻转这些抵挡你的，要把它转作保罗，不是扫罗，让他们能够跪下你。还有那些另外那一边的那个很大的国家，那些政府人员，主啊，让他们跪下你，主啊，让他们跪下你，这也是我们可以祷告的。我们不要看到他们在逼迫我们，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他成神最得力的帮手啊，对不对？我们可以被使用，他们也可以被使用啊，只是他们现在是搞错了，是吧？神都要给我们有盼望的，他能够搞一个扫罗变保罗啊，好的无比，在神的国度里嘛，是不是？我们要看他有一些犹太人还在被搞得迷迷糊糊的，我们为他祷告一下，神把他抓回来，我们都有办法的。神会启示我们，他要重用谁，让他们跪向神，给祷告的力量。哦，还有谁要分享的？让神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成为他可使用的器皿。哦，还有这些他们欺负 欺负神百姓的神，到后来还会惩罚他的。你看你不讲，你撒谎，神是惩罚他的，到后来啊，是神在掌权。还有谁要分享？好，
林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子君，
哎，你好，林牧师。
你好，
我在思考一件事哈，就是没有答案，想请教你。就是但以理他不是称为术士的首领吗？然后他学那三年也都是在学这些就是术士方面的东西。那他考题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些题呢？然后的话，这个中间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分寸的？然后既让国王看到他们的聪明智慧，同时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好的界限哈。因为我以前听过两种讲论，第一种是就是一位牧师讲他在考试的时候涉及到进化论那道题20分他就没有答。就说我是不可能答违背我信仰的题，然后我的成绩呢就下滑了200多名在那个考试的时候。然后呢还有的牧师他会讲，就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题，我们心里是知道标准答案的，但是我们要得到这个分啊，就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如果说因为这个20分我没有考上清华。那我以后就是更好的影响力可以就失去了，没有办法去把它发挥出来。那前一种就是我说的他这道题没有答，失去了20分，它是属于一种真正的敬虔还是说智慧上的一个欠缺呢？那后一种人他是属于圆滑了然后一种虚假的敬虔呢，还是属于一种智慧呢？就是关于这个，我心里有一些就是混乱，就是希望林牧师可以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好，现在的课程就是出版的，在学校所教的，你就可以讲说这一版，学校所教的这一版。我的看法的另外一版，你两个都要可以写出来，一个是你被教导的，一个是你信仰上的看法，你都写得出来，他不会给你没有分数的，因为你都懂，而且你超过他课堂所讲的，他应该是给你满分，你应该去发挥，你为什么错过这个机会来表达你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这样的？你要表达你的立场，而且你要去懂得别人的教导，你两个都要会。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我们发光的时候，你闭嘴不讲，你怎么跟人家融入呢？
我这个我赞成林牧师，就是阿闷林牧师的想法，因为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上面也看到，好像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他表达了两者，然后他那个不是在一个考试当中，是在一个面试当中，那他表达了两者哈，然后他亲眼看到这个。面试的这一个人呢，就是给他非常赞许的一回馈，这样，我非常安慰林牧师的一个说法，对。
因为这个是立场关系 ，OK， 欧洲考试的时候有笔试也有口试，那口试是最得力，你可以讲得很好，你只要是写文章写不出来，或是你那个造句造得不好。那是非常有限，那你就口试那个什么，你当场的精神，那个教授都可以看见，而且这些当场立场那个谁啊，那个但以理他们 他们要懂得他们自己的看法，然后别的看法，然后你心中所有的这些超过一些从超自然来的聪明与智慧，这就是圣灵马上加给你的，这是我们最得力的。我们口中所可以讲出来的是什么，这些都是超过，有时候超过这些教授给你的他们的认知，他还会惊讶，哇，你有这种看见。我们就要讲那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有人说那个什么没有神，哎，爱因斯坦就给他补一句啊，神就是光啊，怎么没有神，他就讲这句就高举神啊，神又给他爱因斯坦的那个什么E 等于 MC square MC cube， 他就有个那个东西出来的。你不要小看这些，有人就高举神，神就有办法让他去到最好的学府。我在联考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要守主日，我爸叫我去教会，我说好，主啊，我明天要联考，我现在把书放上，我把书合起来，我说主啊，求你纪念我，将来你有机会祝福我读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今天守主日。神也把我们带到很高的学府啊，哈佛大学啊，我怎么考进去啊，笑话，凭什么去，凭神恩待我就可以去啦，哈利路亚。神都有办法，我告诉你，人做不到的神都把我们带到那里去，而且又让我们可以去赚钱，自己去付学费，学校就在那里，怎么走不进去呢？他还说请你来我们这里上课，哈利路亚，赞美主。哦，还有什么问题？哎，很好啊，我还没想过这种问题。我们在这地上所学的，神给我们的这些答案啊，这是不能磨灭的。进化论谁在相信？因为教育界、媒体、经济什么一大堆，他都在抵挡科学。他要堕胎，他要去做一些变性的、哦、改性别的，这些都是违反神的，都是悖逆嘛。那我们不妥协，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啊。让你去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认罪悔改啊。那我们不要去抵挡他，我们只能够耐心等候他跪向神吧。那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爱心耐心啊，他会觉得哎呦，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耐心啊，哦，你懂得比我们多，让他们去发掘吧。而且我们不是在吹嘘，反正事情到的时候他们需要我们去关怀，你真的是好好的去关怀他们，那他就是发泄吧，他就是要抵挡神，就是有一些什么这些罪的形式在彰显，他们所做出来的背后的黑暗权势在彰显他们的看法而已，那不是神。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是和谐的，我们都知道，神要他们认罪悔改。神会奖赏我们的，你都不要害怕。还有谁有特别的看见？
牧师，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可以吗？
好。
就是说，现在我也看到我身边也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在家人有病的时候，因为尤其在中国大陆嘛，都是有这样的潜规则。就是有病手术啊，需要给医生红包，然后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看？就是说很多的看法，然后有时候提出来觉得不可以，但是会受到很多人的不同的评论，说是否是在宗教里，在教里，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在怎么看，有点困惑。
那是每个医院都要送红包吗？
就是已经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嘛，就是都会这样去，几乎都会这样去做。
那这些红包是
就是怕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不给好好做，然后就是都会就像一种潜规则，就是不成形的那一个规定一样，就是家属都会去给医生送红包。
那你没给红包，医生就把你做的不好吗？你们就害怕吧？
我觉得有可能啊，是没有，林牧师你知道吗？他们有给红包跟没给红包真的差很多，没给红包的很可能医生主治医生不会来的，叫他学生去开啊，很多这样啊。
那你要是害怕这件事情，你现在看到了吧？
就是你不给红包的话，他不给你打麻醉药，那
这个叫做不道德，神会惩罚这些人的。
我生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主治医生没给红包嘛，他整个过程就一直在骂我，然后贬低我的人格，就是一直让我心情很不好，然后说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生孩子呢？我看你这样，我真的是不想给你接生，就是一直在讲这种话。
OK， 那你只要是知道这些事情，你就要好好祷告，你就是不知道你进去的吧。哦，你生孩子，我一听到生孩子，我早就跟神讲说这是夏娃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啊，因为我读到这个说夏娃会生产的痛苦，我就跟神马上跟神就是谈论起来，说神啊，这个夏娃犯罪跟我无关啊，神就让我没有这个机会去生孩子。呀、yeah, ，这个是一个很难受的问题。我们每天我们所要经啊，我们要去经历的，还是摆在我们面前所要去经历的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拿出来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来介入。哦，那你要是知道你要去这个地方是这样，那你就开始为这个医生来祷告，神都可以去必把这个人，就是他。非要去做神要他去做的，他有非常怜悯，很有爱心。我想神都是在人心做事的神，不然你就是怎么样？哎，刘牧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金姐跑进来的，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到高位的人面前。人的礼物为他开路，我不知道每个人你要是没钱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那
因为我最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儿，然后我就是不太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是反倒被人觉得我是很好像反倒是我
不是不懂礼貌。哦，就是你不懂礼貌，你哎呀不知道拿一个礼物来给我。
就是、
那你不是付了医药费了吗？
不是、
啊、那你还要拿一个礼物给这个主科医生？这个环境有点，这环境就是不属神的人做的嘛。你想这医生我告诉你，神啊，那我们让神来做吧，就是要找一个适合你应该去的医院，然后这个人要帮你做，而且是免费的，神来帮我们做都是免费的，这我们付不起。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去做这个免费工作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付不起，所以需要我们这个免去给他一个免费的。
我想你就把它当作是你的医疗成本提高吧，因为
医疗成本提高，
对啊，就像很多在美国也是，他说你譬如说你开白内障手术，你可以不要付钱的，你可以付900块，加900块或加2000块，比你好的好一点的镜片，因为你要植到你的眼睛里面，那你里面你要好的不好的或是便宜的，好，你自己做这选择，你就这样想它的话，你就是它就是一种医疗成本，你可以选择你用最便宜的手术，最便宜的简单的，或是你要升级，你要多付点钱，就是你就这样想就是了。那刚刚那个牧师的礼物。就是说因为这是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你不是说我到哪个医院哪个医院就没有收红包，
这个很少。那当然你要碰到怜悯你可怜你的医生或许有，可是就是这个不是说你要找就找得到，尤其是你这个地方如果你的小镇什么的你根本没有很多选择，好不好？就是你就是把它当做你这是医疗成本，那没钱你就只有做便宜手术，就拿基本就这样子。只是美国是给你标明在上面，可是在中国的话就是用红包来标。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动机到底神喜不喜悦，就像刚才紫金姊妹发的算不算是贿赂，因为这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是在灵界有个破口在，但是我反倒被别人认为我是没有不讲亲情，我觉得是我错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错了，就是我反倒被别人指责，我就有点困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我太宗教吗，还是说
这个没有，这个是一个道德问题啊。你要去别人去贿赂你，那你这个环境就变成就是用钱了、啊，用钱做前提，这是不行的，这省在省的国里。那我们，你想是基督徒，你要有信心，你来跟神祷告，那求神给你一个最合理的，神有极大的恩典，让这些人不是你赚钱，他看到你，他要给你免费，那神可以去预备这种人给你。你要有信心，然后这些钱还是有人会帮你付这个红包吧。下次你有这个问题可能要来打电话跟我问一下，我可以帮你做一点这个吧。我听了都觉得难受。
林牧师，我能不能插一句，就是我想关于这类的问题我想做一个见证，也看看我自己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想法对他们有没有这个作用。
好，请说请说。
是这样子的，我老公他这个原来是在单位里，他们就开体育会哦，体育会他就做一个拉拉队，就走路阶梯下来的时候就扭了脚。扭了脚，当时我也是刚信耶稣，扭了脚谁知道就这么厉害，人家都是给车祸搞的，就会做手术，他就整个这个脚啊就裂掉了。当早上后来我因为我表哥是医院里他那个副院长嘛，就是在这个人民医院，就是我们这瑞阳的，我本来我想找他就是找一个，因为碰到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天而且医生呢是不在的，一般星期六星期天是人家医生都休息，值班的医生做手术一般都是预约的，一般人都不会做的。然后紧急情况，后来我表哥又出差去上海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表哥，就找一个医生哦，就给他做手术。做手术以后呢，就是说我做手术嘛，因为是他的面子嘛，他也是个院长嘛，其实然后做手术的时候，就是他给我这个签字，不是我的问题，说不是说这个红包不分包，就是现在医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给你签个字，就是说你不能就是给这个医生红包，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如果这个是犯罪，他要叫你签字，知道不知道？就做手术以前啊，他有一个东西给你签字。然后我就跟神说了，主啊，我当时也没有注意是签什么，我以为是手术的这个风险问题哦。然后我就写，他就给我一个另外一个单，就是说这个不能给医生做手术送红包啊什么，这就是说犯罪啊什么，就这样。比如说你给他送了也可以检举的，是这样子。医生也他如果是知道了，医院会就是说会有处理的。虽然这个是潜规则，当时医院有这个东西给你签哦，然后我也没办法，我就签了。签了我就跟神说了，主啊，我不是钱的问题，我钱如果另外给他送几千块钱哦，我也无所谓。但是说我签了，我不是对人，我就是对神要负责。我这个签了以后，我要送给他，我就是说我不是就是说说谎吗？就是行为不端了，我就是因为敬畏神嘛，我就跟神说了该怎么办了，我说。然后我就准备了钱，但是我也准备了钱。我跟医生，我跟主说，我如果我没有准备钱，我说这个医生呢做呢，可能就不可能会就是故意给你搞什么东西，什么医疗什么，他自己也喜欢做好。就是我表哥如果不打那个招呼呢，一般的医生我觉得也不会那么坏。 他也会给你做好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做手术做了以后，他这个住院的期间呢，他们就可能就不会特别的就是态度很好或者关心你，是这样子的。可能你的心里就觉得好像有点不踏实，其实是人自己的问题。有个别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故意给人家说，哎呀给你搞搞麻烦。其实如果医生他自己如果做了手术他有失败，他自己多少还是自己有责任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样我就准备了钱啊，我要跟神说我到底该怎么给他。就是这个医生如果不给他那个，因为给钱要两个人，一个是主刀的医生，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麻醉师，麻醉师他其实钱跟那个医生其实少一点点，是这样子的。这有一种潜规则，麻醉师很重要的，要送两个医生。后来我就准备了钱以后，我就等等了半天了。后来我就那个医生还没有做手术，我就等不及了，因为我肚子饿太饿了，我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我就我老公一个人在那里，就我婆婆那里，我就交代我婆婆，我说如果有谁过来做那个手术，我说你把这个钱准备好哦。后来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就是说当我婆婆呢，那个医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我老公叫去了，然后我婆婆就忘记掉了。问题就没有钱给他，没钱给他我就算了，我就不给了。不给了嘛，我就跟神说不给，可能是神让我就说不要我自己出手嘛，这个犯得罪这个犯罪神啊。然后过一段时间，等我那个小叔侄，就说是我老公的弟弟，他就过来了，过来他就去医院找那个医生，他不知道我表哥是那个是院长啊，他已经打过招呼了，他找他说照顾我老公，因为他是手术也是大手术。他就不放心，做了手术以后他就自己，他也没有告诉我，他是私下的给了他几千块钱给那个医生，医生也就马上拿走了啊、哦。拿走了以后吧，后来我就跟我表哥说了，本来我是这样，因为面子是他打的招呼嘛，我觉得好像不好意思，你有个欠我表哥的，虽然他是院长，总是互相有个面子欠嘛。后来我说等手术做好了，我请那个医生，我说这个吃顿饭我就没有什么受贿了，钱给他了还怎么样哦。后来就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发生了以后，后来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这个钱不是我出的呀，是我那个小叔子给我。病主也不管我的事，反正我是祷告医生了，然后我自己的人情也还掉了，我也不需要请那个医生吃饭了，因为吃一顿饭可能要五千，送的钱只有三千块钱，我还很烦，所以说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事情我对我来自己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如果碰到，如果你家里真的条件不好，你就祷告神，就是说神我向你。到时候神也给你会预备的。如果你真的是有条件嘛，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医生对你态度不好，并不是说手术不好，你可以就不用给他钱，可以买一些东西也可以意思意思。如果你不给他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了，你怎么样跟神交流好。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有没有钱条件好不好的事，我就想说这样的事情到底神喜不喜悦，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做，我是这样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在我身边发生的我知道了，然后我是不太，然后尤其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呢，反倒结果还不太好，就是说中间又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有一个破口在的原因才会引起的后提，手术完之后有很多不好的情况发生，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给生命造成一个破口，神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神是不大喜欢的，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每个人跟神的这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个具体情况都不同。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说，哎，我一定要给他会对我怎么样好，你就没有依靠神了。然后是你在不得已的情况的，有的时候不得而为之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叫受贿？受贿有的时候就是你给他的钱，能够医生呢做出一个不公正的，就是说偏向你。然后你如果没有个医生的这个签字单哦，叫你不要受贿，对不起。如果你给他，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没有医生特别的，就是说有犯罪的问题。 受贿，因为为什么受贿行贿，他就是要得到好处嘛，这个导航好处没有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所以说对这个行贿受贿我觉得是理解还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有了这个行贿嘛，所以对法官有的时候做出的一个判决就不同，就本来是你是不对的，他就偏向你。
请问一下，你们在国内啊，假如是有人付不起医疗费，政府会不会出面帮他们付一点社会福利啊？穷人也是需要被照顾的吧？
他就是我们有医保啊，就是说比如说农村他的医保有，像我们有单位里的他也是有医保的，但是有一部分也是要自己自付的。
哦 OK， 有自付，然后你看他要包一个红包给那个怎么样，给这个
红包是没有定向的，只能说你给他1000或者5000，但是你自己出手的呀。
啊，那你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你都在生病了，你的家属都在生病了，需要这些钱再去养病，怎么会拿到给的这个不生病的医生身上？我都搞不懂谁需要最需要钱。就
是如果平时他不需要送钱的，就是因为就做手术嘛，做手术有的人就觉得有点担心，有点担心。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有点心里有点很难受，觉得
不
是怎么会是这样。
事实上我想哈，这是整个一个制度的问题。坦白讲，他们医生听说啦，如果没有收红包的话，单单靠那个薪水，就是说医院给他的薪水，或者是说他
很少吧，
很没有不多，真的不多，
哦、真的，
所以他
们的收入不多。
对对对，他们开药还要可以拿一些提成，要靠这个薪水很低的薪水，还有开药的这个提成。所以他们才能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收红包的话，他们其实他们的薪水真的不高，你知道吗？那有一些、
有一些
所以有些很高明的医生，很多人就一直想要他来帮他开刀啊，帮他看病啊，就会私底下一直去找他塞红包给他。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好像循环性的，变成是一个恶劣
必须的，现在就是一个必须，你必须要给的。
有，你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真的是我，所以你说他是不法的呢？你要以那个站在这个医生的立场而言的话，其实他真的如果都不哦，子君现在是说医生的工资非常高吗？我是上次是曾经跟一个这个深圳中院的一个医生跟他谈，他跟我讲他的薪水多少多少钱。但是所以他深圳也是一个特别地方，他就可以私底下再去开一个诊所，要不的话他就是一个。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们中国是个人情的，讲人情的国家，他也是个说白了大家也说更要的腐败啊，这种状况我觉得有，然后他不是所有的。之前的时候一些的医院可能有的时候一些的医院这种风气特别严重，但有的医院没有这样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像我们那边那个医院，我觉得现在这些年整改之后态度特别好，医生和护士态度特别好，都不跟你提送礼的事，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可能是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它也有个别的具体的，它不是说中国所有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用去把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放大，你去看它就紧张到害怕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你去靠神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开路，给我们一些的恩典，就是我们不要盯着这些的黑暗，你盯着这些的黑暗你就觉得无路可走，你什么办法你也想不出来，你就焦急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不是我们要去定心的东西，因为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黑暗面，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你不可能尽善尽义的。
OK， 好，那个接力啊，好，谢谢，好，请说。
你做手术，你是想用这个一点红包，其实是因为你觉得有很大的风险，你需要一个平安。你去看一个内科医生，为什么不给他红包呢？ 如果他的挂号费一个教授的话二十几块三十块五十块你会觉得好贵呀、啊、但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你可能送礼的话几百块上千块你都觉得好像送就送了是因为你所承受的这个你觉得的风险比较大而已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还是在自己身上多找原因之所以有纠结是因为我里面会觉得他是不公义的因为这个医生这个教授他心里面有贪婪他想多拿钱而且是通过法律不许可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给钱是不是就在他的邪恶上面有份我是不是就向邪恶低头那如果放到信仰里面这个就更纠结了那我是不是得罪了神得罪神那怎么搞如果我不得罪神我这小命一上手术台就不保嘛这也很可怕所以人纠结多半是在这一块更多那我们为什么不平时你就多多的祷告多多的亲近神呢一个你可以避免很多要有手术的机会比方说你走路崴了脚不至于骨折不至于要上手术这就避免几乎是有这样的机会你要动手术的时候那很有可能神也很恩待你啊就让你碰到一个不管他知名还是不知名他就不收红包呢他就对你和蔼可亲呢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只是自己突然一病了之后就赶紧这些里面的陈芝麻烂谷的事情就冒出来了所以呢这样讨论下去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我认为是没有结果的要说子君刚才说医生的收入都很高其实呢严格来说医生的收入不高每一个你看得很光鲜的职业现在在大陆我不谈在美国我不了解在大陆的话如果你这个职业收入还可以的话基本上说严重一点就是在一个被剥削的状态他的工作强度一定是非常高的工作强度这么高那给他的工资呢其实是不够的再加上个人里面的贪欲就认为我这么多的工作那我应该拿得更高当然是应该更高但是加上人的私欲所以呢就慢慢形成了在医生里面在学校做老师这些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种正当收入之外的那种红包之类的收入那如果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礼物或者是比较大的礼物你说是贿赂也好或者是红包也好把它看作是给他的劳动的正常的补偿这我心里就我就可以接受就 OK 了如果你有信心说我不在他的邪恶上有份那真的就求神要怜悯你给你有这个信心能够站立得住然后这个医生或者这个老师还对你恩待有加我觉得这样岂不就更好吗然后我就一点点想法
感谢主啊每个人亮光都不一样啊我们还是把这些事情都先拿起来祷告不要害怕那你小时候说你要神医治你神也会有个神迹奇事的好那我们的难处都说出来那刚好有人也会恩待你假如是你有这需要的话让我们能够彼此帮助还是把神摆第一吧先祷告再说对不起啊我是没有碰到这个我已经有这个在美国都有在保险了我已经差不多八年没有去看医生了反正我跟我老公就是拒绝看医生了对不起啊我们还是一直付保险费的啊 OK 我们当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起，我们不是很行啊，这个帮不了忙，我还是要靠神祷告。还有问题吗？我们的但以理，我们要过但以理的生活啊，啊，敬畏神，常常来到神面前，常常来祷告，来求神给我们开启，我们生活上应该有神的保护带领看顾保守，然后我们与神好的无比，我们的身心灵应该都兴旺在神面前，然后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生活起居，还有我们的思想，还有这些障碍都要交出给神，所以神会让我们活得长长久久，活到120岁，跟教会度过这个大患难，像摩西一样，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然后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圣洁公义，还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都是非常个人的，神是可寻的，像但以理他们被掳的时候到异乡的国家，神与他同在，神没有丢弃他们，神都看顾他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百姓，等候我们归向他。我们但以理怎么样？刘牧师，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问题吗？有吧？你有答案？你要给我们多出几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呀、啊。
你只要是有答案可以做一个问题给我们猜猜啊，这也很好啊，是不是激励我们一下？
OK， 所以刚才
问题你可以挖坑呢、啊、
挖坑，刚才那个就是我的坑啊，我还没去经历过这个。
我想
对不起、啊、
你有答案啊，人家牧师不是说了吗，这个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啊，以他到高位的人面前，牧师其实不太不是怎么讲，就是在这个文化
上面，不是那么律法了，
对，不是
这个中文太深了，我看不懂了，
对，在这个文化上面你也没有办法那么律法。
OK，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那你听我说吧。 OK， 因为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要给所有人一个个案的话，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有一个小孩子出车祸 ，OK， 躺在手术台上面，好，做爸爸妈妈当然很急，然后呢开刀的人就跟他讲说，哎，你现在孩子很生命很危险啦、啊，我需要多一点的这个手术费，你付不付呢？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想到什么收红包不收红包的问题了 ，OK？ 那个时候呢，你比谁都急。那你不要再讲说啊，这个是不是得罪上帝？这是贿赂的问题。那你在那种很紧急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很快的决定，你可能连时间都没得想 ，OK？ 要去借钱还得赶快去借钱。因为你要救你的小孩子 ，OK， 所以我的答案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因为呢每一个你说哦牧师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说这个要看情况啊，因为你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啊。那你现在看重的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你孩子的生命最重要啊，这个手术非常重要啊，什么东西是重要的？那你说哦，我就是不给钱，我就是不要贿赂，我就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你还是如果走了以后，你忍受得了别人对你的质疑吗？那不会吧？哎，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处理的时候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跟神祷告了。这个时候就是你神怎么引导你的问题。你要问神，上帝，你要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现在要做什么，而且很快。那个时候你可能没什么时间想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样子的决定 ，OK， 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犯罪了，哎呀，我得罪上帝了，因为那是紧急的情况。那这个，我要大家先了解，这是我的看法 ，OK。那你说平常的这样，我要不要去？那好，我如果有一个医生帮你医好了 ，OK。你心存感激，你会不会去送个礼啊？谢谢他。
会。
会不会？你会的 ，OK？ 那你说这叫受贿吗？不会啊，我们不是叫凡事谢恩吗？那你说基督徒讲的凡事谢恩，也有一些实质上的谢恩吧？对，哎，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医生把我的脚搞好了，我现在正常行走了。还有我太感恩了，我要给他钱表达我的谢意。你说那叫贿赂吗？我不会叫做贿赂，我叫做感恩。那你说手术之前的呢？你如果你觉得你愿意给，你如果就是说你就是现在大家最纠结的就是说，如果你不给的话，那个动手术的医生会不会起坏心眼儿？那反而伤害了你的这个受手术的人，那你要不要冒这个险的问题 ？OK， 这的确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的 ，OK， 但我相信神会引导我们 ，OK， 那如果我们真的啊，但我要再说。生病的人，如果是你自己，你可以自己做决定。这生病的人是别人的时候，你要为他做这样子的决定，那我劝你要三思。那这是我的答案。好，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答案，就是看情况。OK， 因为你总是要把一个最好的结果为你亲爱的人、亲爱的家人。要给他最好的照顾，这是你的爱心。我看到的是这个爱心，而不是看到贿赂不贿赂的问题。所以如果说 OK， 我要塞点红包给他，你如果经济有困难，就说医生对不起啊，我经济条件有限，我只能给你这么多，拜托拜托。那我只能说，我们都是讲情的。我相信爱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啊，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讲说，上帝，我只能爱他到这个地步。OK， 今天我记得我看了一场电影，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好像是叫《冰汉》的哈。就是啊，一个他们就是在啊有一个生死决斗，就是他们决斗是为别人在决斗，就是我不是为别人，就是为君王跟群众决斗，因为他们那边当时代的人很喜欢看两个人在决斗啊，那决斗的赢的人呢，他就有一个免死金牌。他就可以不再做奴隶了。可是他这个人是为了别人，他给了别人，他爱那个人，他给了别人。那你说他有没有牺牲？他有牺牲。他愿意爱。那这个爱是上帝所看重的，我觉得。你是不是愿意把你最最好的去帮助你爱的人？那好，那最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了。那你自己做决定，但你也要为你的家人、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也要为他们考虑。那这个是你要有一个全盘性的看见，不要说啊，圣经说这样，圣经说这样。你等一下，你生病不是你个人的事情，生病是你一家人的事情。 所以你要全盘考虑。Okay, 夫妇要做决定，最好是夫妻两个都看到同样的，那这样是最棒的。那前面呢，子君也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术士这个东西哈，这个术士在当时呢，你可以讲说是这种魔术师啊。那这个魔术师其实呢，就从我们今天的，如果你去看那个魔术表演的话，他总是会搞一些很惊奇的事情的，你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那这个所谓的术士就是说聪明的人，他可以告诉皇帝就是说哎他这个是怎么变出来的，他要了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看见这三个人四个人哈，但以理他们跟他三个朋友呢，就是无论任何的人他玩什么把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都可以告诉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有那样子的知识，有那么样子的看见跟上帝的启示，所以王很喜欢他们。那么他们当时那个所谓的术士就是最聪明的人。好，分享完毕。
牧师，我们有什么难处哦，就要来跟神祷告，所谓神会做奇妙的事情。你老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全然依靠神的，神就会持续来医治你。我们要有这个盼望，神有时候会感动，有人会来帮你祷告，有人会来帮你做棉被的，天上掉下来的，那医生看到你就是说他要非要帮助你不可，他也不需要钱，我们的难处就可以解决了。我们应该要跑到中国去做一点义工啊，去品尝一些神同在的平安与喜乐，还有这些关爱，反正神在我们身上全部都是免费的吧。感谢赞美主，那我们这个社区就很好了。我们盼望神的国度天天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真的是依靠他，神真的是爱我们，我们也很诚实的帮我们将我们的难处说出来，让神的无穷的关爱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对别人对陌生人有知道神启示我们去做这些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去种，等我们需要的时候，神第一个也是看顾我们的。我们知道这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都已经去种了，有一天要收成的时候，神让我们收成了很多，就有些天使就会来服侍我们，主也自己会来降临，主要做感动的工作，因为人心都在神的手中，神会去感动这些有高科技的专业人员来为我们效力。感谢赞美主，好的无比，我们要有这个盼望，让神把这些害怕烦恼全部都卸在神面前，常常来到主面前，主都要赏赐我们。谢赞美主人，我们也常常要被主使用，让我们的关爱一定要给出去，让神的喜乐在我们心中能够得以满足。感谢主，谢谢我们刚才李刚传道还有刘牧师他的解释，还有这些提出问题的，希望我们都是靠着神能够去完成很多的使命。有时候我们不要把钱看得太大，因为钱还可以去赚，然后我们有一些受苦的家属肢体我们都要去关爱的，那我们有聪明智慧，然后好好的看顾我们自己，我们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是很基本的，我们靠着神刚强壮胆，赶快把这个身体 看顾好，能吃能睡能排泄能走路，感谢赞美主。我们单一灵，我们的中心点要抓住，那个单一也很个别，就是他自己的决定，神就要介入他的生活，他决定不去冒犯神，什么是得罪神的我们都不敢去做，然后他决定敬畏神的心，然后神就使用他，而且一个每个层面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神就兼顾他们这些年轻人，他们才十几岁而已，你看他变成一个太监，哇不得了，吓死我，他就是一生就是住在这个巴比伦国，没有回家，也没有见到他的亲人，他的心就是被神抓住了，靠着神来度过他一生。在这个君王面前，很多国王都要他来使用他，然后他来彰显神的全能。那我们能够也不要为了这个身体的一点点软弱，让神给我们好好的康熙看管，让这个身体能够为我们效力，让我们的身心灵活泼，与神连结，快乐无比。我们这些小事就赶快抓住神，常常来到神面前，被神操练，跟随爱神的心。因为但以理他们显出他们抓住神，他们不是抓住这个世界上的为他们预备的饮食，这些可吃的，抓住里边永生神，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的难处就会解决，你就不害怕这些种种小事。啊，有时候我们的神很大，我们的神可以做出很多很奇妙的事来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知道那个但以理的拥抱神的生活，你说他孤单吗？他很忙啊，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下一节第二章，他们会遇见这个祷告会，他们在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他还没有读完的时候，他们当时又尼布甲尼撒王就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很紧张，他就是有这个能力要去考验当时的术士有谁是很聪明的能够明白。那我们下次再讲吧。现在是两个钟头了，对不起啊。我们下次开始讲第二章，然后你们回去去看什么有什么亮光要分享的。哦，我应该发那个讲义给你们啊，讲义可能要包在那个什么，
林牧师，我讲义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
OK， 好，那我们就放在那个教会的那个第二章，等一下再发给你。昨天刚才这边没有发出来。
好，
对不起。那第二章的那个讲义，你再发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有更多的亮光。那我们就结束到这里。你还有什么问题私下要问的，请留下。那我们请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谢谢刘牧师，谢谢你。
好，结束我们感恩啊，谢谢你让我们讨论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从这些问题以及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能够让我们能够抓住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逃离你的喜悦， 也同时也看见我们有什么样子的选项。主耶稣，我们求你让我们在面对决定的时候，你引导我们，也带领我们。我恳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神特别的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做太难决定的事情。但即便是在很困难的状态之下，我们也相信上帝，你必然有你最好的引导。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你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愿意能够多多的查考但以理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服事。虽然在外邦的君王面前他成为一个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术士，但是主，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我们感谢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需要有敬虔的这个聪明的基督徒，为世界上的君王解决解答他们的问题。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当中，我也相信我们将来必然有人站在君王的旁边要解答他们的问题。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聪明，有这样的智慧。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